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三，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就中波建交40周年互致贺电；
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李强抵达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
赵乐际在青海调研；
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4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大幅跃升；
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太空归来后首次公开亮相；
特朗普称美对等关税暂缓期不会再延长，并表示将对药品和铜征收高额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玻利维亚是好朋友好兄弟，建交40年来，中波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谊更加深入人心。去年11月，我同你在20国集团领导人里约热内卢峰会期间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晤，为中波关系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我高度重视中波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不断更续传统友谊，引领中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阿尔塞表示，40年来，波中两国在相互尊重、友好合作基础上建立了牢固的双边关系。波方高度评价中方在基础设施、技术、能源、卫生等领域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赞赏中国在团结全球南方、促进拉中合作、建立更加公正、平等、包容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愿继续深化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当地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遵循，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心聚力，奋发图强，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总台记者王跃军、岳旭辉、潘毅报道。
山西阳泉狮脑山百团大战纪念碑巍然矗立。7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向百团大战烈士敬献花篮，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在纪念馆大厅，习近平总书记同青少年学生和纪念馆工作人员亲切交流。他对大家说，今天来到这里有特殊意义。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我们的孩子们要做民族的脊梁，一定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强盛起来，要为全世界的和平做贡献，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未来是属于你们的，好好努力，奋发图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阳泉市第一中学校高一学生陈明月说，
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前行，缅怀是为了更好的奋进，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有中国人的底气、志气、骨气，就像爷爷说的那样，做一个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中共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瑞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纪念日这天来到百团大战发生地，和我们一起重温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讲好抗战故事， 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企业员工们说，我国的工业发展过去是靠一榔头一锤子的敲，今天要靠先进技术和装备来提升水平。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啊，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啊，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郭永生深感责任重大。
我们一定要聚焦主业，在传统装备领域继续深耕细作，还要加快唐新路的步伐，加快更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的新产品的开发。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发展方向和机遇，国家的需要更是我们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交给山西的一项战略任务，要进一步统一思想，保持定力，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胡勇：
我们将重点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具有山西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先行区，把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努力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趟出一条新路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山西省委组织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宋惠民：
我们要抓紧抓细，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各项后续工作，严格落实查摆问题要真、整改措施要实、确保取得实效的重大要求，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磊：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山西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我们要聚焦新能源、特色装备制造等领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山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应埃及总理马德布利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9号上午乘包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开始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埃及总理马德布利率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在机场为李强总理举行欢迎仪式。李强在马德布利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李强表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建交近70年来，两国始终是相互支持的亲密朋友，命运与共的战略伙伴。去年，两国元首两度会晤，就推动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埃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埃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契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不断丰富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促进各自发展和民族振兴增添强大动力，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贡献积极力量。李强是在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后抵达开罗的。离开里约热内卢时，巴西政府代表和中国驻巴西大使祝清桥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6号至8号在青海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和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精神，高质量做好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为“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做贡献。 赵乐际先后来到西宁、海东，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等地，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关于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调研，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证党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人大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青海各级人大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聚焦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这一国之大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运用法治方式把三江源这个中华水塔守护好。赵乐际指出，要站稳人民立场，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用法治维护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把人大工作建立在坚实的民意基础之上。要加强对新修改代表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有序规范履职。各级人大代表都要植根人民，密切联系群众，这是人大工作活力之源和代表履职之基。赵乐际指出，要依照法定权限，遵循法定程序，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切实把好立法质量关。地方立法要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努力提高立法的针对性、时效性，着力解决实际问题。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在增强监督时效上下功夫。要贯彻实施新修改的监督法，综合运用法定监督形式，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真正推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完善制度。赵乐际强调，要按照四个机关的定位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扎实有效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
本台消息，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7号至9号在新疆和田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久久为功，做好对口援疆工作，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新贡献。王沪宁表示，十四五对口援疆工作在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要更加注重在解决南疆突出问题上聚焦发力，更加注重在推进新疆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上聚焦发力，更加注重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聚焦发力，更加注重在有形有感有效开展文化润疆上聚焦发力，更加注重在提升教育援疆效果上聚焦发力，扎实抓好对口援疆任务落实。李干杰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他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对口援疆工作的本质定位、根本目标和着力方向，切实增强抓好对口援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明确任务、突出重点，不断提高对口援疆工作实效，强化保障、善作善成，确保对口援疆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19个援疆省市、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地州市师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王沪宁还到阿克苏、和田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第14师昆玉市等地调研，看望援疆干部人才和基层群众。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首场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介绍，过去五年，我国取得了新的开创性进展、突破性变革、历史性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最稳定、最可靠、最积极的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大幅跃升，可谓风雨兼程见彩虹。经济发展方面，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120万亿、130万亿台阶，今年预计可以达到140万亿左右，增量预计超过35万亿，这相当于再造了一个长三角。
十四五以来每年制造业增加值都超过了30万亿，我们国家连续15年稳坐在全球制造业头把交椅，200多种的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世界第一。中国不能造的东西越来越少，能造的呢是越来越好。
创新驱动方面，去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规模比“十三五”末增长近50%，增量达到1.2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到2.68%，接近 OECD 国家平均水平。郑山杰介绍，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巩固率和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都在95%以上。
我们推动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者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比例达到97%，这个比“十三五”末呢提高了11.2个百分点。我们在“十四五”期间新增布局了11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现在总数呢达到了125个，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9岁。从十五到十四五，每5年都增长了1岁。
除此之外，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清零，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缩减到29项，民营企业增加到5800多万户，比“十三五”末增长超过40%。我国增绿全球最多，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5%以上，新增森林面积相当于一个陕西省的面积等等。
今天，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举行神舟19号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返回2个多月后首次面向媒体与公众正式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神舟19号乘组在轨期间参与实施了88个实验试验项目，成功制备13余种102个试验样品。谈及出舱处置载荷适配器意外卡滞问题时，指令长蔡旭哲回忆。
面对新的挑战，通过天际的协同，我使用临时的工具对舱外载荷适配器进行了处置。处置成功以后，我听到耳机里面传来地面热烈的掌声，当时我也是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作为中国首位执行出舱任务的90后航天员，宋令东感慨，打开舱门的那一刻就是圆梦时刻。首次踏上太空之旅的女航天员王浩泽，
能够为科学探索贡献更多力量，让世界看到更多的女性风采，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变得更加有意义。
目前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的精心守护和照料之下，神舟19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各项医学检查结果正常，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到飞行前水平。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在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以及电商平台集中促销带动下，6月份消费者线上购物热情高涨，企业反映订单量与用户活跃度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报道。
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8点，比上月上升0.2点，指数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并在6月份刷新年内新高。具体来看，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30.8点，比上月回升0.6点，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环比涨幅进一步扩大。6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30.4点，比上月回升0.8点。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
我们的电商基础设施下沉越来越有执念，随着基础设施的这个完善，物流的效率和成本都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所以它能推动农村电商的整个生态系统进行一个重构。
从后期来看，随着毕业季和暑期消费旺季的到来，电商物流市场有望继续保持稳步上升态势。欧阳日辉说，
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 我们消费市场的韧性在升级，活力也在提升，这个也得益于我们今年以来我们的总体的经济形势都在向好的方向在发展。
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7月16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今天链博会进入倒计时一周，中国贸促会中展集团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链博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规模远超预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中展集团副总裁赵欧透露，本届链博会参展规模远超预期，将有来自75个国家和地区的65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连同参展商带来的5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将达到1200家。
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占了大头，超过 65%， 欧美参展商达到境外参展商总数的 50%， 还有100多家境外机构组团来华观展参展，比上一届增长了30%。我们预计线上线下观众数量将达到20万人次。
本届链博会设置先进制造链、智能汽车链、绿色农业链、清洁能源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预计展期将有超过100项首发首秀首展，比上届增加 10%。 此外，今年首次设置创新链专区，首发全球供应链指数矩阵，并发布各链条和展区可视化产业图谱。中国贸促会产业促进部副部长李想透露，2025年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将分为全球篇、中国篇和产业篇。
那么其中全球篇和中国篇利用我们首创的全球供应链的促进分析模型，全面的梳理总结全球供应链促进体系在过去一年中发生的重要的变化，以及中国为全球供应链促进做出的重要贡献。
国家林草局今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草原生态质量显著提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50%以上，退化草原年均缩减5000万亩，年鲜草产量超过6亿吨，草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呈现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十四五以来，我国草原改革发展持续深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出台，明确了草原工作顶层设计，推动草原改革试验区取得开创性成果。国家林草局草原管理司综合处处长王冠聪表示，
十四五期间，我国草原生态质量显著提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50%以上，退化草原年均缩减5000万亩，年鲜草产量超过6亿吨，草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而与此同时，王冠聪表示，我国草原保护修复形势依然严峻，中度以上退化草原占30%，局部超载过目问题仍然存在，草原和草业发展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十五五期间，我国草原工作将以扩大草原数量、提高草原质量、盘活草原存量为目标，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加强草原工作顶层设计，编制草原保护修复和草业发展规划，用林草覆盖率科学评价国土绿化成效。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近期联合部署，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将开展托育服务质量提升3年行动，探索持续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托育服务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根据七部门新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发展一加 N 的托育服务体系，其中一就是指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主要发挥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N 是指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机构。截至去年底，全国每千人口托位数达到4.08个。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王海东介绍，
解决入托柜这方面，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大了对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公办托育机构还有普惠托位的投资力度。目前全国有1300多个县市区都出台了托育机构的建设补贴、运营补贴这种支持措施。
根据意见要求，未来要优先实现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地市级全覆盖，统一规划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网络，新建居住区要落实托育服务设施与新建居住区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的要求。王海东介绍，
我们要开展托运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建设方便可及、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的普惠托运服务体系，努力建设5到10分钟的便民的托运服务圈。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2025年6月30号，全国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37个统筹区已开通医保钱包，实现跨省共济。
因安全性、有效性缺乏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支撑，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禁止将颈深淋巴管节静脉吻合术应用于阿尔茨海默病治疗。
2025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任务于7月初顺利完成。自2022年以来，京杭大运河已连续4年实现全线水流贯通。
天舟8号货运飞船已于今天6时42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绝大部分器件在载入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海南临高灯塔正式获颁国际航标组织2025年度历史灯塔称号，这是我国首座获此荣誉的灯塔。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下令延长对等关税90天暂缓期至8月1号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这一日期不会再变。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将对药品和铜征收高额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关税将于2025年8月1号开始实施。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时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这不会改变，一直都是8月1号，我们很少做出改变。
不过，当地时间7号，特朗普曾表示，对等关税生效的日期已确定为8月1号，但不是100%确定。如果有国家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他会对其他想法持开放态度。此外，特朗普在8号的内阁会议上还说，美国政府正打算对药品、半导体以及其他多个特定行业征收新的关税，并表示可能会对外国制造的药品征收高达200%的新关税。
我们会给相关企业大约1年到1年半的时间来调整，之后如果他们还想将药品和其他相关产品进口到国内，将会面临非常高的关税。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将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铜征收50%的新关税，但没有透露新关税生效具体时间。据了解，内阁会议结束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商务部已完成对铜进口状况的调查，他预计新关税可能在7月底或8月1号实施。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在对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约翰·布伦南和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詹姆斯·科米展开刑事调查，两人均被指在针对俄罗斯干涉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调查中发表不当言论，包括涉嫌向国会做虚假陈述。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8号在沙特西部城市吉达会见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及相关努力。
法国南部沿海城市马赛8号受北林市镇大火蔓延威胁，机场一度关闭，铁路交通局部中断。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王远，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